旷世绝响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乐音堂制作，波及新媒出品。
哎呀，不得了了，这么大的东西到底是妖是怪啊？冯光生说罢，率领几人围着木坑来回观察，水位不断下降，约半个小时后，中室西部和南部边沿三条起伏蛇状的黑影已清晰可辨，原来是三根方形的长木，每根约1.8米左右，因长木两端各镶带有浮雕盘龙花纹的铜套，朦胧的灯光下看上去如同黑色的游蛇。令冯光生等大吃一惊的是，三根横木下方竟各自悬挂着一长串青铜编钟。原来这三根小方木是悬挂编钟的木架，靠西壁的两架因与椁壁靠得近，看得比较清晰。每根方木悬挂编钟6件，从挂钮下视，粗细不一，大者比碗口粗些，小者比大茶杯口略大。南部的一挂编钟因距椁壁较远，看上去有些模糊，但整个形体轮廓与西部两架编钟相同。几人看罢，狂喜不已。一位实习生没见过如此世面，情绪失控，当场跳着脚，摇头晃脑，呜里哇啦大喊大叫起来。从白天至黑夜，近百名聚集在木坑外围打持久战的观众，本来早已在自己携带的行李卷上睡去或昏昏入睡，没有一人前来骚扰。吵嚷不休的工地难得有如此清闲的时刻，想不到实习生冷不丁一番呼喊叫嚷，惊动了围观者的美梦。一个个像冬眠的菜花蛇遇到了阳光普照的春天，纷纷从席头和破旧麻袋上蹦起，窜出洞口，瞪眼伸舌怪叫着，越过铁丝网向木坑方向窜奔而来。冯光生一看这阵势，知道乱象将生，怒火腾地从心头冒起，抬脚朝身旁那位实习生屁股踹去，嘴里说着，你是吃错了药还是患了羊癫疯？怎么这副德行？青年躲闪不及，力扑。就在这个瞬间，数百名观众如同暗夜里攻城略地的农民起义军，呼呼隆隆地推至眼前，向木坑扑来。
要不要告诉谭队长他们？
彭明尼一看眼前阵势，惊喜之中又增加了几分恐惧，对冯光生道，
本打算等到天亮，现在看来不行了，你快去报告，我在这里守着。
冯光生说罢，彭光林转身低头猫腰突出重围，向山下冲去。
谭队长，了不得了，墓里出了编钟3排，还挂在上面。
随着砰砰的敲门声，彭光林声音嘶哑的在暗夜里大喊大叫起来。
是不是看花了眼？没弄错吧？
屋里传出谭维四怀疑的声音。
千真万确，不会错的，3排几十个。
彭明林答道。
这就不得了。
谭维四说着穿衣出门，其他考古人员也闻声陆续窜出门来。
快去快去，大家快去看。
谭维四挥舞着手电筒，声音由于过分激动明显有些颤抖。众人不再追问什么，一个个揉着眼睛抖擞精神，随彭明林向3里外的发掘现场疾奔而去。当众人抵达现场时，水位又下降了约15厘米，此时靠近中室西壁和南壁的3排编钟已大步露出水面。
没错，是编钟。
谭维斯看罢脱口而出。满脸大胡子的诚心人接着说道，
上苍总算没有辜负我们，这下总算对各方有个交代了。
众人议论纷纷间，一向精明干练的杨定爱转动了聚光灯，扭开了强光电灯，各路灯光集中射向中室部位，现场突然明亮了许多，3排编钟整齐排列着，在光亮的映照中耀人眼目，夺人心脾，使人振奋。
怎么这排是5个，好像中间缺了一个。
兴奋之后，作为现场总指挥的谭维斯渐渐冷静下来。他在详细观察了3排编钟后，发现西部2排分别是7件和6件，而南部1排只有5件，显然中间有1件缺失。经此一指，众人不觉一惊，见中室南排悬挂的编钟中间确实有一个缺口，
且这个缺口明显是一件编钟的悬挂位置。不会是被盗墓贼盗走了吧？有人小声提示。众人听罢，凸显惊恐之色。谭维斯心里也咯噔一下，心想，这个可恶的盗墓贼怎么随时随地都有他的影子，连做梦也不让人安稳。这样诅咒着，心有不甘的令人拿过一个长柄大号手电筒，对准缺口部位仔细观察起来。在灯光反复的照射中，发现木梁下方部位有个豁缺，很像是编钟自身脱落造成，而不是被盗。钟体很可能就在下面的水中。根据以往考古发掘经验，若是被盗，不会留有这样的痕迹。为何这个盗墓贼只拿走一个，而其他完好如初？像这样一件轻重的青铜编钟，正是盗墓贼最喜欢，也是最容易盗取的文物。编钟乃古代青铜礼器中的重器，具有很高的地位和价值。历朝历代的盗墓贼和古董商人都趋之若鹜，视之珍宝。几个月前发掘的天心观一号大墓，同样发现了青铜编钟。从悬挂痕迹判断，架上共有编钟22件，有20件被盗墓贼摘取下，18件被盗走。而此处悬挂的三排编钟，显然与天心观大为不同。一切迹象表明，盗墓贼并没有涉足此处。以此类推，墓中其他文物也不会有很大损失。谭维斯将观察和分析结果告诉大家，众人深以为然。如果确有一钟掉入水中，则共有19件编钟。一座古墓出土这么多完整成套的编钟，这在全国也是少见的。仅此一项发现，考古人员为此付出的心血就没有白费，况且更大的希望还在后头呢。于是现场沉郁之气一扫而光，气氛再度活跃起来。此时冯光生最初在中室东南部发现的那个黑点，随着水位降落，露出一根胳膊粗细的尖头木杆。木杆羞红色，直立水中。众人望之大惑不解，诚心人惊呼道，很像是旗杆啊。一年轻的考古人员颇不服气地反唇相讥，不可能，这个墓室就像一个房间，旗杆应该插在广场上，怎么能插到屋里呢？你见过有在屋里竖旗杆的吗？你见过你爷吗？诚心人问。没见过，对方答道。你有没有爷爷？当然有。你没见过，你怎么知道有？嗨，你这不是抬杠吗？诚心人与年轻人你一句我一句争论着。只听武汉大学教授方有生站在东市边沿喊道，老谭快过来，彩绘官露出来了。听到喊声，谭维斯急忙来到了东市边沿。只见一个长3米多的庞然大物紧贴南壁椁板处，斜侧立于水中，上部是一块平板铺就，上漆并彩绘，两端和中部有细长的铜钮伸出，像怪兽的利爪。只有到了这个时候，大家才幡然大悟，当初看到的水下巨型黑影，既不是潜水艇，也不是怪兽，从已露出的部位形状看，应当是一副大型木棺，也就是墓主人的棺材。因大部分仍没落于水中，无法得知其准确体积大小。仅从上部观察，这副棺材比考古人员先前发掘的最大陪葬棺也要长出1米多。如此巨大的墓主棺，在中国考古发掘史上未曾有过，即使是举世闻名的马王堆汉墓也无法与之匹敌。墓主之棺终于显露于世，如此巨大的一具棺材，假如没有被盗和损坏，墓主的尸体应该保存完整，堆积如山的珍宝一定还闪耀着当初的光芒，这是多么辉煌的前景啊！在场者欣喜欲狂。天渐渐亮了，东方露出一片淡蓝色，蓝色映衬中又出现了一缕异样的朝霞。清新亮丽的天空，朝霞刺破苍穹，散发出道道五彩光芒，整个寰宇映照在一片明媚绚丽的景色中。这个早晨发生于天地间的美妙景物，长久地留在了考古人员的记忆里。
旷世绝响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